程雷被中国政府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消息，最早是8月31号由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声明传出的，而澳洲政府是在8月14号从中国政府获得了这一消息。程雷在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实际就是处于被失踪的状态。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8月30号发布的专题研究报告中指出，根据官方数据，从2012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引入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定后，到2019年底已经有3万人左右在这一制度下被拘禁、被失踪，而2020年平均每天有20人受到这一制度的迫害。目前身居华盛顿地区的前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向本台分析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残酷性。
变成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后，这个后果是要比关押看守所、要比坐监狱要痛苦一万倍。
陈建刚隶属了最经常受到这一制度迫害的案件。
在实践当中，就是他适用的最大的群体就是政治敏感案件。也就是说，当今现在的新的黑五类、地下宗教、维权律师。这个异议人士
作为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案中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维权律师之一隋木青，至今还能清晰回忆起当时他所受到的苦刑。
就是这个剥夺睡眠，这个就特别难受。我当时我就觉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第一次用，那是长那么大第一次感觉自己要死。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法律业界的讨论中，很多时候被与中国共产党纪检委的双规措施相提并论。但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前维权律师滕彪指出，类似于指定监所监视居住和双规的做法此前早已存在，而且适用的范围很广。
之前就有像刘晓波2008年被抓六个月之后才外界才有消息，那这六个月也都是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然后这个而且他最后被判11年，这六个月也没有计入刑期。
滕彪更指出，这条法律制定的背景之一是2011年中国茉莉花活动受到镇压。
当局完全就是为了维稳，为了这个政治方面的原因，要强行的这个加入这些条款。那这个法律出台之后，我们管它叫这个茉莉花条款，就它的73条和84条，实际上就是茉莉花期间强迫失踪的做法，把它给法律化、细化了。
美国退休外交官高大伟在推特上用中文指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绑架之间的区别很模糊，用这个方法，中国可以忽略国际协定中有关被逮捕的外籍人士的权利。保护卫士的报告也指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际就是国家许可的绑架。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